2020年是一个震荡的一年。好，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位姊妹，好，她是护家中心的主任，好，她有加州成人跟亲子的这个教师执照。好，那她是在1995年，她经历一个很大的震荡。好，那一个很宝贵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在我讲到之前，我特别请他先给我们做这个宝贵的见证，在1995年什么样的震荡临到他的身上。好啊，好，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周红姊妹。
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允许我以家人的身份来给你们讲个悄悄话吗？就是要讲真心的，讲真实的故事哈。因为我在这个家里边生长，其实江牧师是我的很好的榜样。我要首先感谢神，江牧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就完全的顺服，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要感谢在教会的牧者领袖，还有我的小家长，还有我的家园们，还有我们的护家，还有一些同工在这边的，甚至还有我的先生，他们默默的在支持着我。我先从故事开始讲，就是1995年的时候，也就是25年以前，那时候呢，我的孩子只有1岁多。那时候我的先生，他的个性是一个很温馨的，然后常常带着笑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多的吵架的机会，加上我们时间很短，结了婚不久，其实我还在怀孕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中国一个中美公司合资企业就已经带到了亚洲。所以我是怀孕的时候，大肚子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当我在美国生好孩子生下来之后，很快在3个月左右就回到亚洲。但是我虽然在亚洲，他还是到处飞来飞去，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少。没想到在孩子1岁多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信，这封快件它上面很明确的说，我要与你分居。在完全没有证照的情况下，我拿到这封信，我真的是几乎要疯掉了。我不知道他在说真话还是假话。那时候孩子我看才刚刚满了1岁多，那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很快他就跟我正式的说，我有了外遇。我甚至跟他讲什么叫外遇，他觉得很可笑，连外遇都不懂，我真的就是这么的傻。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呢，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发呆，我吃不下，连吞水的能力力气都没有。很快在1个多礼拜左右，我就瘦了10几20磅，瘦到我没有力气，就是满脸的就是泪水，无精打采的过日子。这个时候呢，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的一个姐妹，她也在我们当中， Rosa 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把我带到了当时在 San Jose 的 Shelton Hotel 的牧主席宴堂。在那里呢，我就开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内在生活的第一个，就是等候神。我也很感谢神，不但在等候神，而且我记得江牧师讲那个顺服，所以我就是顺服的等候神，顺服的在这个等候神当中，我开始流眼泪，开始被神光照，开始思想神的话语，开始书写，甚至讲出跟神讲出我的委屈，我的负面的情绪，让神的爱来医治我的羞耻，以及让我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其实这个还不够，当然顺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很大的基础。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想这个不想那个，当我有顺服的这个心智的时候，我就去 try， 去实际的去做。接着江牧师就讲到赞美的大能，赞美对于我来说， 我那时候明显的已经有忧郁症了，非常严重，忧郁症到一个地步，睡不着，失眠，甚至我要吃些药。但是感谢神的就是，因为当他讲到这个赞美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常常心里是低沉的，我没有办法赞美，我也想不起要赞美，我只想到我是多么的委屈，我怎么去赞美呢？我没有办法赞美。但是当佳牧师在，我记得在他在那个信息里面一直讲，他说我们不要用理性去分析，我们不要只是去想我为什么赞美，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你就是时时刻刻就是要赞美。特别像我这样子人，我根本就不想赞美的人，所以在教会的肢体的鼓励之下，我就不断的操练。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愿意顺服去赞美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在被苦读捆绑，但是赞美的时候我好像就超越了那个苦读，进到那个天空里面，跟神连在一起，哎，看事情就不一样了。我的情绪那个忧郁那个甚至胃痛都会减轻，哎，我觉得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征战，甚至我觉得我的愁苦苦毒愤怒那个瑕疵也会被挣脱出去。所以赞美是多么的重要。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后来我在学情绪管理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在情绪管理不是有几步骤吗，每次我在做了最关键那个步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赞美就是最快的一把钥匙，让打开我的心门，直接把神的光进到放到我的心中，我也可以跟神连接，甚至我马上可以跳出我的角度，用神的眼光看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精神很多。那接着呢，有一天，也就是95、96年的时候，佳牧师开始讲谦卑。我那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那从小呢，他就教妈妈，特别妈妈爸爸就教我要谦虚，要待人要有礼貌，不能撒谎。我就觉得我有很有品格啊，我也很谦虚啊，我也很有礼貌啊，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什么骄傲。但是我记得佳牧师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当你都察觉不到你自己有盲点的时候，你就有骄傲了。哇，我在想说我真的我都察觉不到我有什么盲点，特别我又被别人压制了，那更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我好像都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原来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当你这么容易被冒犯，当人在自卑甚至自怜主观，很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不以自以为是，甚至急躁不耐烦，开始论断别人，只看自己的好别人的错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骄傲的表现。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其实我是有很多骄傲的。所以呢，我开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想当初我的眼目是盯着对方，是你的错，但是从我学了谦卑以后，我开始转化，在我这个重建的过程，我就常常问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不要再责怪另外一方，我不要去用箭头去指对方，就算是他的错我也不要浪费时间去定罪他，让我用谦卑赶快建造自己，看看我自己还有什么要学的功课。我真的好感谢神，所以我开始明白原来骄傲是那个不知不觉的来阻拦我成长的最大的毒根，这个毒根是不容易发现的，而且是很难根除的。所以呢，我开始敏锐地观察我自己的反应，我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属于我都不知道的一些骄傲的毒根。我也开始学习快快地听慢慢地说，直到入经，我相信我还在施工当中，我相信这是我一生的功课要学习。那另外一点就是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的医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但是我好渴慕，不但在95年我发生这么严重的身体的冲撞软弱，甚至我记得我95年回到美国，我连开高速公路甚至我上 meeting 我都是摇摇晃晃，我真的是就是觉得我真的站不稳，身体很弱。但是因为内在生活这2年呢，我觉得我身体好了很多，也可以开始上高速公路了。但是因为对方要赶快要离婚，所以就要打官司，可是我英文不好，我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这样子的过程 大家如果有人有离过婚的经历，就算你不打，对方打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太痛苦了，太痛苦，我真的不想见律师，我也不想上法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瘦了，我又失眠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记得有一天，因为感谢神，是我在教会学到了，你如果不饶恕，你真的就是得不到医治的。所以我就跟神呼求，我说神啊，如果我不彻底的饶恕，我可能就会这样瘦下去，弱下去，怎么办？其实呢，在这两年当中，我在做饶恕工作。我记得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有这个观念，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过，阿爸父啊，你饶恕他们，你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体会耶稣是这样子的做，所以我也学习，从理论上我一定是在原谅饶恕。我记得好多朋友跟我送杯子啊，送这个笔记本啊，上面都写原谅饶恕，他们知道我的痛苦，但是这是理论上的原谅饶恕。结果为什么我后来在97年再一次呼求神，是因为我知道我身体不好，我可能在灵里面还没有真正的饶恕，即使是我想，但是那个因为饶恕是很 painful， 是很痛苦的，是不简单的事情。我甚至现在在护家服侍，好多担心就是这一关过不去，所以那个功课过不去的时候，他就医治到一个程度，就医治不下去了。结果那一天我就跟神，神啊，我渴慕，我渴慕，渴慕，我要渴慕真实的灵里边的饶恕原谅，我真的求你来帮助我，怎么饶恕，怎么得医治。那天晚上我做了决定，我说就算我是个病人，我已经瘦成102磅，我就是这样瘦了，我都摇摇晃晃了，怎么办？好，我决定去试一试，因为这位神是真实的神，永恒的神，他是真实的神，他不是假的。如果我这样子的渴慕，我在灵里的渴慕，你一定都看见听见，你也一定会成就。所以天晚上我就跪在床边，穿着睡衣就这样跪在这边，爬在那个床沿上，然后我就好像要进那个手术室，我觉得神已经在旁边预备了他的手术刀，要在我的身体的生命的心脏上面要做一个手术，也就是用原谅饶恕来，因为要我愿意，我还愿意接受这个手术。因此呢，我就这样子爬到那边，我就说，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饶恕他。我就把他的名字，把他的名字讲出来，我相信这是在灵里的发出的声音，我愿意，我相信神也听见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在说我愿意饶恕你的时候，这个字其实是 so painful， so painful， 因为我觉得他在95年当这件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个戴墨镜的一个妖怪，前胸后背都是那敞开的，这样子来插了我一刀在背后，因为我完全是没有征兆。在我说饶恕的时候，那个 picture 那个图像又出现在我脑海，我愿意饶恕他。当我说完了以后，我还说 plus 再加一点，祝福他跟他的外遇，祝福。其实我说祝福这个字的时候也是很 painful， 在我心里面呢，我有一个想法，神啊，如果他们不配祝福，祝福就要临到我，还给我，谢谢你。你知道吗，当我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在挣扎，我说主啊，你知道我渴慕要得，我真心实意的是原谅他，我没有什么交换的条件，我就是原谅，我不知道后面是否你真的接纳了我的原谅饶恕，是否这是在灵里边得到你的认可，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就是我的委屈，我也觉得我很委屈，但是因为我相信神看到了我这样的诚恳，结果我就挣扎的就流着眼泪，因为我在讲饶恕的时候其实我是流着眼泪说出来的，然后我就睡着了。你知道睡着之后发生什么事吗？我想那个时候晚上是10点11点左右吧，结果等我睁开眼睛啊，我看到那个窗户上的窗帘外面的阳光透进来，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前面半年一年每天晚上就是 醒一次两次三次，每次醒来就是看到那个红光的那个灯，就是那个闹钟，两点三点四点，外面一片漆黑，哎，今天怎么会有阳光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神做了这么大的奇妙的事情。因着习惯性的等候神，所以我就坐起来，坐到枕头旁边，我就继续等候神啊，我才知道说神已经做了一个完全的医治的工作，我的忧郁症，我的失眠，就在一个晚上就完全得医治了。第二天早晨，甚至我就有个意念，我在等候神，继续等候神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阳光，哎呀，我在想，哎呀，是不是要迟到了，要上班了？平常都是很早很早就起来，这个时候等候神，突然有一个意念，就是从来这两年没有过的。其实你的这位前夫在中国是很多诱惑的，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更不会恨他，那个仇恨苦毒也更多的减少。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只是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眼目就不会看他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我精神抖擞，我觉得我是轻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我好像变得更年轻了，甚至我在忧郁症的时候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但那天脑海里就是我要去学钢琴，我要敬拜神，我要开始做室内装修那个设计，我要看看我的家里要装备得很漂亮，意思是我对很多事情开始有兴趣了。神在医治我的忧郁症，真的好感谢神。现在我再倒过来跟你们讲讲这个原谅饶恕是不容易的。时光到了2005年，也就是说在孩子要满11岁，就是要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孩子，因为毕竟做单亲常常的辛劳，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情绪上的负面的一些各种反应，当然是靠着内在生活一直在装备，一直在征战，但是我自己在成长，但是我的孩子有没有饶恕？因为我们知道 divorce parents divorce children， 当我们的父母亲被抛弃或者在进入离婚的时候，孩子也同样在离婚当中。我看到我的孩子，其实有一次因为他长期的缺乏父爱，父亲的这个不在家里，不在没有这个位置，那我有一天看到他回到家，坐在那个楼梯上很沮丧，又是你？为什么？他说又是你，因为在他小学的时候为他预备了一个电子邮件的地址，就是好用这个电子邮件给他的爸爸联络，但他每次发没有回音，没有消息。那我就上了班，就只要中间有空就给他发一个 email， 他说又是你的，又是你的。所以我知道他很沮丧，他很失落，他很需要爸爸，特别是要在 preteen， 他已经11岁 preteen 了，就是在就是青少年之前，他更加的希望看到一个 father figure， 一个父亲的这个形象。那有一天我下班开车进到车房，我又看到有一个我们家有一个 target 叫做把，就是把柄的那个 game， 是挂在那个墙，那个开车进来的墙上，可能我还没有回家之前他先放学，他就开始拿把打的时候，那个十号上面，我后来仔细看他的父亲的照片的上面，他心里又痛又恨，我想爸爸爱他，可是没有这个人出现。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他不得医治，将来后患无穷，将来他结婚，将来他人际关系怎么办？他如果带着苦毒，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神啊，求你救这个孩子，不但我自己要得医治，我的孩子要得医治，让我们的社区的一代一代的人都要得医治。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邀请你父亲6月份的小学毕业典礼，你请他来好不好？那个是2005年的1月份，就是还不到半年了。 No， 因为他实在是被拒绝太久了，他不希望再发出去又得到拒绝，但是因为我为了他的健康，还有加上那时候我已经在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我要全时间出来在社区服侍关怀社区的心灵破碎的人，我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儿子的益处，让他经历饶恕的大能。 我愿意饶恕，可是儿子也需要。第二呢，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到底我是不是原谅饶恕的程度到了一个程度，我可以去服侍。假设我带着苦毒这个重担到社区去服侍，我也在恨，那我怎么可以去服侍这一群破碎心灵呢？所以我说好，请你把那个邮件的电子邮件的地址给我，我帮你，我来发。所以我就顺服的带着这个可能他父亲会拒绝我们的这种可能性的这样子的焦虑去发。发完了之后就发现他父亲愿意回来。这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当儿子知道他爸爸会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他本来是不想的，对不对？很忧郁的。那天我发现他爸爸很快就要来参加他的典礼之前，他从我们的二楼就跳到一楼 I'm a happy man 然后从地毯上跳到那个沙发上，从沙发上跳到地毯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做对了一件事情，我愿意牺牲我的感觉，虽然他在理论上他是我的仇敌，但是我愿意牺牲我的这个感觉，我愿意顺服神，极力的顺服神，我愿意为大局着想，为未来他的健康着想。我做了这件事情，他得了医治。不但他得了医治，作为父母，作为母亲的，看到你的孩子健康喜乐，我们的心更得医治。加上当他的父亲进来到这个典礼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当时他是全校小学的第一名，拿到了总统奖三年连续。当他爸爸根本不知道所有的一切，这10年11年他都不在他的身边，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跪在那个草地上一直照相一直照相，他也得了医治。我真的好感谢神。从此以后他们彼此成为朋友，彼此尊重。我真的好感谢神。这是第二件事情发生。接着呢我们再推时间再快一点，快到2019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呢，儿子大学毕业已经3年多了，他25岁开始筹备他的婚礼。大家都知道，我在护家服侍这么多年，很多单亲就是过不了这一关，无论是毕业典礼、婚礼，可能对方都会出现，你怎么面对？因为我们早早开始预备原谅饶恕，所以对我来说虽然还是有些东西，但是毕竟已经是过了，而且是神让我们过了这一关，所以我比较容易。当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想邀请我的父亲和他家人，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我当然一秒钟之后我说 Of course, 你去邀请。那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就是只要你幸福健康，我就愿意支持你。当然我感觉还是有个可是我愿意顺服，再次顺服。所以他邀请了。我想在座的有人参加过我儿子的婚礼，在那个草地上，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家人，甚至他的现在的这个太太跟他的后来生的孩子，我从来没见过，因为我没有什么联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积极的，我们 focus 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婚礼的时候呢，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非常奇妙的是，他的现任这位太太跑过来，很想拉着我的手。那对我来说，我已经愿意聆听成了我的习惯，所以就说，他说我有话要跟你讲，可以吗 ？Of course， 我就去听他讲什么。他就讲了两件事情。我很感谢你，我很感谢你教出这么优秀的孩子，我很感谢你成为我的孩子的榜样。谢谢你这么优秀，我知道你这么小孩子才1岁多，你一个人把他养，你怎么做到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对于我来说，如果是时光尾往后往前推20年，我会杀了你。但是 那一天是神保护我，我非常的怜悯，看着他，好像他不是那个第三者，他只是在神国里边的一个神的爱的孩子。他就跟我说，第二件事情我要感谢你。我说你还有什么要感谢我的？我想我人见都没见过你，还要感谢我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信主了，我信主了，最近发生的，我信主了，我受洗了。啊，我就说哇好棒哦，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他说因为是你。我说为什么是我呢？他说你记不记得，其实就是你的前夫，当初我们虽然婚姻只有两三年，但是在婚前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他，他也在那个当时那个中华贵族受了洗。所以呢他跟我讲，这个福音是周红传给我的，我也要告诉你去认识神。他说我挣扎了很久，这十几二十年我都不愿意去教会，但是我看到这个见证，我要去。所以我好感谢神，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就说好不好，请 Matthew 就是他现在这个儿子，你们一起去教会，全家都得救，太好了。所以我记得在婚礼的时候，我们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他们开始跳舞，跳舞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好多的朋友，公司的、大学的、什么牧师、师母，全部在那边跳。然后当然在跳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媳妇也在中间跳。那我是在外围了，我突然就看到我儿子从那个舞池里面跳出来，抓住那个弟弟的手，到那个舞池中间跳舞。哇，我觉得我的儿子非常的愿意原谅、饶恕、接纳他们，所以我相信他的父亲还有他父亲的家人非常的感动。那一天当这件事情结束，我一直在想，感谢神，感谢江牧师放下了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因为是这个内在生活，原谅、这个顺服、谦卑、赞美、等候神，我是不断的用这些融合在一起，不是机械的，而是灵巧，把它就是活成一个生命的形态。我真是觉得随时随刻都在做这些动作，醒过来就在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就等候神，马上就是一天的工作。然后只要有空，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阻挠或者头晕，就马上说感谢主，我要来等候你，我要来思想你的心意。然后就是如果是心里有征战，就赞美主，赞美主。如果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有盲点，跟人有对焦的时候，或者有争执的时候，是不是我的错，先看看自己，谦卑自己。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等候神、赞美、谦卑，然后就是这些都是融合在一起。还有就是顺服，我觉得没有顺服哈，我也做不到前面的原谅饶恕，从灵里边生出来原谅饶恕。最后就是江牧师讲到那个寻求神的旨意，今天真的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不晓得现在过了没有，我一定要顺服，立刻下来。所以呢，最后就是江牧师讲的，你一定做什么事情都要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没有等候神，没有去赞美主，没有去从神的眼光去看事情，我们也看不准事情的。所以我等候了四年之后，在2007年1月1号，我正式的顺服神。好，我去进到了这个社区做这个单亲重建的工作。我感谢神，已经13年了。在这13年当中，因为我们办公室在市政府里面，有好多的征战，好多的不容易，我真的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但是我们也照样的用江牧师讲的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等候神、赞美、征战、祷告。当我们遇到跟 officer 讲话的时候，赞美、赞美、赞美、征战、征战，就这样子一波一波的走下去，直到现在神为我们预备办公室也是赞美、赞美、征战。虽然我们都没有，我们还是凭信心、凭信心原谅饶恕。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原谅、原谅。其实这个原谅饶恕就是借着内在生活这个 tool 这个工具，很多的工具是融合在一起，不是分开的，就是融合贯通的，把它变成一个成为你的生活的形态、生命的形态 lifestyle， 然后就去洁净神，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成为你的一个生命。 我觉得最宝贵最宝贵的这个内在生活，就是它不是机械的，它不是只是把经文跟这个生命分开的，就是把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分辨事情，让我们可以听懂神的声音。但是如果不等候，如果不赞美，不去谦卑，或者是敬拜各样的顺服等等，我们是无法真正的进入到甚至听懂神的声音，或者是行出来去顺服，甚至去过那个红海都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真的好感谢神。所以詹姆斯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其实也帮助了我这13年在这个社区里面做工作，是每分每秒的。包括我们的团队，不管他是从哪一个教会来，不管什么，都是走在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方式去跟神连接，以至于这样子的持续的去做社区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是要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神，感谢詹姆斯，感谢牧主，每一位人。还有就是最后包括这个原谅饶恕，靠着内在生活的这个工具，包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家人、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内在生活的方式彼此道歉，彼此的赞美，彼此的感恩，彼此的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甚至能够勇敢的沟通出来，没有惧怕，在神的爱中没有惧怕的来荣耀神的名。感谢主。
好棒。
感谢主哈，周红他现在在护家中心哈，做这个工，这个很多离婚的重建、生命提升之旅啊。那这个接下来他这个2月25号就会报名截止，有一个离婚重建生命提升之旅啊，鼓励你在这方面有需要的，你可以去参加，你可以报名，外面都有一些单张。好，那护家他们对于无论是婚姻、亲子哈这一些方面，我觉得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帮助。那另外呢，就是他们最近就是买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在市政府旁边哈。那所以非常方便，可以服务很多的家庭哈。那他们这个买这个 office 差不多是连装潢差不多需要60万，所以如果大家有负担啊，这个他们的那个支票抬头可以写他们的 HFRC 哈。那你可以对这个有奉献。今天下个礼拜你们都可以为这个 office 的这个建堂来奉献。好，这样感谢主，我们听了他非常宝贵的见证哈。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哈，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谢谢。好，当彼得问耶稣有关他被冒犯，他饶恕七次够多了吧？耶稣说不是的，他说是七十个七次。其实你怎么去算七十个七次嘛？就是无限次的意思，就是你要无限的饶恕。然后耶稣就讲到，到底什么是天国？他说天国呢，就是一个王，他要来跟他的一个王哈，然后他说他要来跟他的仆人算账。好，那仆人呢，就是这个仆人呢是欠了1000万银子啊。那1000万银子来呢，他就主人就说，这个王就说，那你欠债你没办法还，那就要把你跟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要卖作奴仆啊，卖作奴仆，还有所有你拥有的也都要卖掉，然后来还债。好，那这个人呢，他就请求说，可不可以怜悯我啊，怜悯我，让我以后慢慢的赚，慢慢的还你哈。那这个王呢多慷慨啊，他就动了怜悯的心，然后就免了他的债，全部免也就是说神的国就是一个，你不管亏欠王有多少的亏欠，欠了多少的债，你做了多少的错事，你做了多少得罪他的事，你祈求他的饶恕，祈求他的怜悯，他就怎么样，免了你一半的债吗？不是哦，是全免。也就是说神的国度，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不管你欠的量是多少，只要你祈求饶恕，他是免了你的债，是全免。好，这就是神的国度。然后呢，这一位被饶恕的转身遇见另外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他就掐着脖子，还我。对方也请求他饶恕，他说不行，我要把你下到监牢里面去，你不现在还我，你就下到监牢里去。结果呢，有人告诉了这一个主人，告诉这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怎么样，这个王怎么样呢，就说你这个恶奴才，我是这样的怜悯你，这样的恩待你，这样免了你的债，为什么你不能这样也怜悯别人呢？为什么你不能也这样恩待别人呢？所以说来人呐，把他放在那个掌刑者的手中。你知道那个掌刑者就是什么？就是邪灵，他可以折磨你，是一个折磨人的一个邪灵。那这位王呢，就说你知道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不饶恕人的时候，我掐住一个人不放，这个人就是，然后我就是等于把他关在监牢里。也就是说当我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不释放人的自由，这个人就被监牢关起来。所以周红刚刚在讲他的先生，他先生一直前夫，他的前夫没有跟他的儿子联络，其实是他前夫很羞愧，他觉得他很亏欠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并没有他们做错什么事，也不是我们吵架吵得怎么样，都不是，只是我受了试探，我受了迷惑，然后我就跟他离婚了。好，只是我有需要，我的软弱。好，那所以他觉得亏欠他们，他就一直都没有联络。好，那可是当周红 跟他讲说，你的儿子11岁毕业典礼，你要不要来参加？那个爸爸就好像一个被饶恕，得着一个被饶恕，可以好像我不再是一个不被原谅要被隔绝，跟我的亲生儿子隔绝一样。好，我被饶恕了，我所以呢，他得着了从监牢里出来的这个自由。所以饶恕人呢，是释放人脱离监囚牢，脱离囚牢。但是当我不饶恕人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掌刑者的 torture 的折磨当中，折磨当中。好，那所以周鸿为什么他95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晴天霹雳？哈，晴天霹雳，接着再来就是什么自怜，然后愤怒。哈，一个就是愤怒，然后自怜。大部分人反应一个就是报复。哈，因为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们？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事？哈，那结果他那个进入的就是愤怒苦毒。哈，那这种就使他的身体一直每况愈下，好，所以很快的他就瘦了20磅，好，就这样瘦了20磅，很短的时间。然后他经过内在生活的操练，好，一直操练赞美啊，等候神，亲近神，被神保抱，被神爱，然后才渐渐可以饶恕，渐渐愿意饶恕，啊，可是。到了97年，哈，又来打官司，你哇，我就觉得这个，这对很多要离婚的这些单亲的姊妹很不容易，哈，英文也没那么好，法律很多的程序都不懂，哈，然后无依无靠，一个人要面对官司，哈，面对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很痛苦，所以你的。你已经好不容易一直愿意饶恕了，一直在享受神的爱，愿意饶恕，但是马上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因为打官司常常是很残酷的，两个撕破脸的一个彼此的冲撞，是很无情的，是在法官面前的，要面对一些很无情的诉讼，还有彼此的争斗，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苦毒又来了，哈，结果一苦毒又来，又没办法饶恕的时候，他又进入掌刑者的手中了，是不是又进入被 torture 的里面？所以他97年那时候又开始瘦下去了，又瘦了20几磅，哈，那然后他一直的也在听听内在生活的信息，又从这里面一直挣扎着起来，挣扎起来，每次跟神讲，主，我愿意，但是我实在没办法，没办法。一直到那一天，他那一天他真的觉得他身体已经都快不行，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他渴望神的医治，好，渴望神的医治。你知道当你落在一个掌刑者的手中，你就是一直的被折磨，你一直的被折磨，忧郁症、失眠，就是活在无尽的黑暗跟痛苦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我们去饶恕人，神不要我们被折磨，被邪灵黑暗的权势折磨。为什么呢？所有这些不是神发起的，也就是说黑暗的国度，黑暗的国度就是一个折磨，一个杀害、毁坏、仇恨这个样的一个国度，而神的国度呢，就是一个怜悯、恩慈、善待别人，愿意释放别人，进入一个自由，进入一个自由，而不是那个讲谁对谁错道理的里面。好，那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因为这个王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位王，所以如果我们这些日子刚读完马太刚读马太福音，好，你会发现那个马太福音都在讲到 马太福音就是在讲天国的福音，神国度的福音，讲到这位国王是什么样的一位王，是爱我们，要释放我们得自由到一个地步，他亲自来为我们偿清所有的罪债。这个罪债是我们一辈子还不起的，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他欠这个主人多少？1000万银子。是他一辈子还不清的，而且是他跟他的家人都需要永远来做奴仆来偿还的，他所拥有的一切也都要失去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是因着他的爱，他亲自来替我们受刑罚，然后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你一定要回想，我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的，我本来是可怒之子，是神所震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罪恶当中的，我本来有他的形象跟样式，但是我却活在罪恶当中。你也许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罪恶啊，我就像周红一样，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教授啊，从小就给我非常好的品格教育啊，好好。但是神所憎恶的罪，第一是什么？骄傲。哪个人没有骄傲？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那个骄傲的毒气毒根都在世世代代的子孙里面，所以骄傲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说人这个最后死的里面就是骄傲，外面就是脾气，就骄傲带给我们有这些脾气。好，啊，这个是最后死的，这是那个毒气，需要借着我们一直来悔改，悔改每一次的骄傲的举动，骄傲的反应，那骄傲的态度，每一次悔改，每一次悔改，一直到主有一天忽然间的释放我们的自由。就好像周红，他其实95到97，他其实有一直在愿意饶恕，哈，愿意饶恕。但是97又来的时候，整个那个诉讼过程的痛苦，又使他进入不饶恕的里面，哈。然后直到那一天，他穿着睡衣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神，我真的愿意饶恕，但是你怜悯我很软弱，我愿意饶恕他，而且我不但饶恕他，我也愿意祝福。”因为真实的饶恕就是我松手，我不再是掐着对方的脖子，我恨你，你该赔偿我，你要赔偿我一切的亏损，还没有，他就真的放手，愿意原谅他们，然后再为他们祝福。虽然他的祝福其实是根据圣经讲的嘛，神叫我们要祝福别人嘛，如果对方不配得这个福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都顺便跟神讲了，我愿意祝福对方，但如果对方不配得，你就把这个福再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你会知道，在他的里面还是一个很软弱的，很软弱，身体也软弱，灵魂也是一个软弱，只是一个愿意。所以饶恕不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选择，是你一个意志上的选择，愿意饶恕，不是一个可是我愿意饶恕，可是有时就会还是感觉有一些不通畅，感觉有一些难过，感觉不是在乎感觉，是你意志的一个选择，神就算数。所以你看，他做了一个这么软弱的祷告， 可是是发自他内心的，而且是经过这么多次饶恕的最后的一个非常迫切，我非得真实的饶恕，不再让里面有那个苦毒，不再让那个毒气，不饶恕人的那个毒在我的里面。他真的愿意这样的时候，他祷告到就睡着，而那一天睡了大概9个小时，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过的，睡9个小时，是一个忧郁症跟失眠症几年的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就完全得医治，一夜之间就得医治，棒不棒？神的拯救棒不棒？神的救恩棒不棒？但是是根基于你愿意听神的话，松手，不要掐住人的脖子，你愿意真实的饶恕，愿意祝福对方。虽然你的声音很软弱，虽然你并没有很得胜、很平安、很喜乐的去饶恕，不是，是只是一个愿意，神就算数了。你说我们天国的王是不是太好了？就是一个愿意，愿意是先选择愿意，然后去祝福神，就可以这样做工。好，然后不但让他的忧郁症、失眠得着医治，而且他真的是活过来，他脱离了掌刑者，对不对？脱离那个掌刑者，然后他开始他自由了，所以他开始有胃口、有生命、有盼望、有喜乐，开始可以要布置家庭了。好，然后从这样里面开始进入一个健康的神在重建他。好，然后神感动他去读这一方面的，然后又感动他要成立一个护家中心来服侍社区里很多一样同病相怜的可怜的单亲的一些子太太们。好，他就这样开始愿意做这样的服侍。好，那结果四年前神也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老公。好啊，她的老公威利，请他站起来一下吧。哦，感谢主，只有神可以配合的这么好。好，那威利他是太太去世，他跟太太的感情很好，很爱太太，所以太太去世了以后啊，然后他就去神就感动他啊，他就觉得说，我太太去世了，我钱也够了，我不需要再为孩子也读大学了，我不需要再为了养这个家而去工作了，所以他就是有感动要服侍主，要服侍主，然后去读神学院，就是读这一方面的，然后他就是读跟护家他们所做的事工，很奇妙，他刚好也是学这一方面的，然后神这么奇妙的安排，使他们结婚，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心智，同一位侍奉，同一位神，同样对神对人的爱要来服侍人，所以你看神可以配合的多好，所以他现在成为周红最棒的同工，这个配搭的那么好，照顾许多一切，他们就是配合的真是好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饶恕可以带领你进入一个奇妙的幸福？如果不饶恕人，你就继续活在那个掌刑者的折磨当中，无穷无尽的伤害苦毒里面，跟疾病受压，好可怜。可是当他愿意饶恕，饶恕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每一次的愿意，还有很重要就亲近神， 借着你常常的亲近神，以就是说内在生活啊，就是赞美跟等候神，就是左脚右脚，你常常一直左脚右脚一直走，赞美亲近神，赞美亲近神，你不知不觉就走到神的宝座前。这就是生命之道，让他常活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借着亲近他，得着他的爱，得着他的生命，然后遇到每一件事，你仍然配得赞美，你配得我的称颂，那以至于我可以一直脱离仇敌给我的许多的饵，许多的毒的饵，好，我可以脱离许多仇敌所设的网罗，要把我关进监牢，好，要把我带进无穷的懊悔里面。神是带领我们借着赞美等候，好，然后谦卑顺服，真的神的国度就会这样的临到你，进入神的自由喜乐平安光明无穷的丰盛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好，那也就是说他借着开始饶恕了以后，一步步就开始一直进入神其实创造他的命定。好，神造他的命定，原来神给他经历过这样的震荡，这样的不公平的，还无缘无故的天塌下来似的，这样的其实是要震出他里面本来自以为是自以为完美的骄傲。因为他以前听谦卑，他会觉得我已经很谦卑了，我都很好，我从小爸爸妈妈都教我们很好的品格，但他更认识什么是真实的谦卑。谦卑就是这位王的化身，天国的王的化身，所以谦卑就是天国王的精髓。因为神的国度，地上的国度，国徽都是什么？狮子啊，老虎啊，熊啊，对不对？都是要大的，然后凶猛的，好，可以咬人的，可以得胜别人。但是天国的国徽是什么？羔羊，羔羊没有力量去抵挡，也不会去攻击，它就只是一个柔顺的羔羊，但是它却是万王之王。他却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他。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当你一信主以后，神借着所有的环境，就是要一直把我们磨成羔羊的形象，这是神伟大的工作。所以神会给我们环境一些震荡，震荡，震荡我们的安逸。我们所谓安逸，就是我是王嘛，所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一切都在我的安排底下，所以我是王。神就要把你的宝座开始震荡，震荡，让你开始下宝座，让神来做王，你才是一个真实的平安跟喜乐。好，那还有呢，你看看。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因为妈妈的饶恕，释放，不但释放了爸爸的自由，也释放他的儿子的自由。他的儿子是用投标的，射标的，把爸爸的照片放在那，然后这样射标，射他爸爸。因为他的儿子说，他就是撒旦。他这样的坐在对待我们，他就是撒旦。他的儿子是充满了对他爸爸的愤怒，啊，就这样子射标。好，那可是周红因着天国的王的爱，跟天国的王对他的饶恕，对他的亲密，以至于他可以开始说，我要请爸爸回来，我要请爸爸回来。 有一些人哈，像在这种情境下，都是有机会就一直跟这个孩子讲，你爸爸多坏，你爸爸就是狼心狗肺，你爸爸就是怎样怎样。像这一些，其实他都不知道，他一直讲这些话，已经把他的孩子关进监牢，关进一个苦读不饶恕人的监牢。可是这位有智慧的妈妈这样子的对待孩子，就说哦，请爸爸来参加你的这个毕业典礼好不好？好，然后呢，哎，他自己先写给这个先生，好，用他自己名义先写给先生，结果先生就很高兴的愿意来参加，就一来参加以后，他们从此就成为好朋友。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就通信就都不间断的常有来往了，通信了。所以这个孩子长大没有一点那种单亲的家庭长大的这种孩子的一些现象都没有，就像在一个健康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那一方面他也知道妈妈是因为有这位神，他是因为过内在生活，所以妈妈可以今天可以这么好，这样的健康。所以这个孩子也会在房间里等候神啊，祷告这样。那结果神也给他一，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有很多父母离婚，大部分孩子都很怕再结婚，因为他觉得婚姻是不值得进入的，婚姻是可怕的。好，但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在神的爱以及妈妈有智慧的濡养底下，以及爸爸也跟他是一个爱的关系，好，所以这个孩子那么健康，毕了业也他在教会里面啊。他青少年阶段大学青少年阶段都在我们当中，好，大学去别地方读大学，好，那他呢毕业以后神给他预备非常好的工作，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好，被公司很重用。那我最感动的是他主动的要他爸爸来参加他婚礼，好，而且更感动的是他主动的在舞中间跳舞的时候，去把这个弟弟哈，这个爸爸外遇的所生的弟弟拉进来一起跳舞。哇，我听了我好感动啊，好感动。好，神的国就是借着这样扩张开来。好，然后他爸爸这个他先生所娶的太太还来谢谢他。因着他，我们家信了主，我们家归入主的名下。好，然后我好喜欢你的儿子，我渴望我的孩子都效法你的儿子，长大能够像你儿子一样这么好，这么杰出。这就是神的国度。如果你的反应是用世人自然的反应，那其实就是两个苦读的家，两个冤仇 的兄弟，对不对？哈，但是因着他的饶恕，神就好美哦，好美。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哈，其实他们就是一直讲到这个武汉的肺炎是传染的之快。好，那之凶猛，好，唯一能够抵挡它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因为你都不知道它的空气传染呐、好等等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被传染，唯一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免疫力搞好。好，那免疫力你知道吗？就是借着什么营养，还有运动，对不对？好，那。我们属灵的免疫力，我们很怕那种，很多人很怕那个病毒啊，病毒。但是这个心毒，不饶恕人的心毒，是比那个病毒更可怕。 因为他不只要夺你的命，他是会让你的灵魂继续的在掌刑者的手中被折磨。然后呢，他也是要把你带向永远的死亡。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为什么请周红姊妹来讲这个饶恕的大能，饶恕大能的这个见证，真的是借着这一切，像你现在要防范那个病毒啊，最重要就是你在神面前去借着亲近神祷告，还有借着饶恕把你的免疫力强壮起来，属灵的免疫力强壮起来，你不但是可以活出平安喜乐健康，而不是害怕躲藏猜疑，猜疑别人是不是走过去会感染等等的，你活在惧怕的里面，还是你活在自由的喜乐的爱跟给予。那我上个礼拜有讲到神在2015年就已经借着 Chris Warrington 预言说中国将会有一个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个病毒大爆发。那他说，他把它称为，神说这个其实是叫 Jesus virus， 并不是说这个病毒是耶稣所赐下的，不是病毒。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都从他而来，所有的这个病毒都是要把人带向死亡，这个都是从人的罪而来，借着罪给黑暗的国度、黑暗的掌刑者开了门，他可以来折磨人，他可以来杀害人、毁灭人，然后把人带进无穷的痛苦，然后把人带进监牢里、带进地狱里去，这是黑暗国度的目的。但是神借着人的罪、人的犯错，他介于其中，他会把这个变为美好，他就是要人进入他饶恕的轨道、爱的轨道。我放开对对方的囚禁，我愿意去祝福对方，祝福对他，让他进入我给他的饶恕的自由里面。那然后呢，这个祝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让你成为一个真实灵魂体自由的人。而且现在他们也是发现说，得过的人他的血清来注射到那些重患者身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治愈力、非常好的果效。那周红为什么神感动他这样？其实神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因为他要把我们的这个天然人一切的软弱，他就是要把我们一直做成到神的国度的丰盛、刚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要把我们带进神国的丰富。那他会用人所犯的罪、所犯的错带出的一切人之间的痛苦里面呢，他的光要临到，他的话语要临到。那人只要对他的光、对他的话语回应，去照着他的话去回应，人就会开始进入昌盛、医治、丰盛，然后你就开始可以祝福别人、拯救别人，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你愿意爱神，而爱神的表现就在什么？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所以他说万事对什么样的人效力，就是有了神的话又愿意遵守的这样的人，万事都在为你效力。然后效什么力啊？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他说叫我们可以磨塑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震荡，是要带领你恢复神创造你的形象跟样式。其实他如果95年没有这个离婚的这个震荡，没有这个先生有外遇的震荡，他可能就是活在一个自己各方面都很满足，生活也不错的一个骄傲的平凡罪人而已，对不对？就是活出一个这样不认识自己，然后就活在这样里面。而且很可能他那时候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会给他又带来一辈子很多的痛苦，但是因着这种痛苦带给他向神对齐，跟进入神国的真实。所以罗炳生师母说，神的国借内在生活而降临，也就是说借着我们操练里面，神的国就是有一位王，谦卑的王，充满了爱的王，要住到我们里面来掌权。这个就是神的国度，是看不见的，却是这么真实的，影响整个的社会，影响整个的列国。可是是借着这些基督徒们，你愿意让他在你里面掌权作王。也就是说可能你有一些被人冒犯，被人亏欠，像现在的这个武汉的肺炎，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落入很多的愤怒埋怨，觉得我好好的，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跟他吃了一顿饭，害得我被感染，害得我全家怎么样，害得我怎样怎样，他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自怜。好，那这个黑暗的国度的王就很高兴，他就是喜欢你们彼此厮杀，但是神却使这一切要洁净他的百姓。神说我要使中国成为最慈爱的一个国家，最慈爱，最慷慨，最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神，美善的神这样看我们，也这样赐给我们中国的命定，是命定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成为一个慈爱的国家，去祝福列国的国家，而不是跟人家彼此在那勾心斗角啊，你发明什么武器我就在发明武器。哎，我就觉得政治彼此之间没有哪一个是可靠的，是不是？哦，说前阵子非常要好，一滴什么事就全部隔绝了，哈，全部隔绝。所以没有什么是真的，只有一位是诚信真实的神，就是这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王，他的国度就是这样的临到，在这些日子人心惶惶的日子，他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他要呼唤他的百姓，先除掉你的心毒，不要只注意外面的病毒，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魂有一些病毒已经在折磨我们，在毁掉我们对神单纯的爱信心。所以为什么说饶恕跟信心是不能相合的？为什么？因为饶恕呢，就是我被过去所发生的事，我在那把自己关在囚牢里，是放在掌刑者的手中，因为我把对方囚禁起来，那为了过去的事，那 罗马书那里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什么呢？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什么？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痛苦吗？啊，是各种的忧伤吗？他说是高处的吗？是低处的吗？是过去的吗？哎，是现在的吗？或将来的事吗？他说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可是他那里没有讲到过去，他说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事。也就是说过去的事会拦阻我们，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过去的事。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如果被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继续在那折磨，你就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你一定要说，主，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把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不愉快，我真的愿意，你怎么饶恕我，我也要饶恕他，免了对方的债，免了对方的债。好，然后你才会开始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因为信心是活的，是现在，不是说我过去相信，信心是我现在连于这位神，这就是信心。我相信你是为我受鞭伤使我得医治的神，我谢谢你，你是赦免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疾病的神。所以信心都是现在此刻接受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这个产生的，这个就叫信心。然后这样的信就产生了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周红那一天，他迫切到觉得我非得得神的医治不可，我否则我真的会死掉了。我愿意饶恕，我愿意祝福，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微小的信心。神说你只要有信心，像这么一粒芥菜种，小到这样的地步，你叫这座山移开，它就会移开。这是神国的运作方式，就是借着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然后我愿意免了对方的债。所以神说什么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神跟他讲说什么？所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了。所以饶恕是一个选择，然后我愿意从心里面饶恕对方。那心里面饶恕对方就是什么？借着你为他祝福，你愿意所有的好事临到对方的身上，这个叫做从心里饶恕。好，从心里饶恕，那结果你就会进入自由、健康、昌盛，而且成为可以所有过去伤害的经历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产业，可以使你有这个产业资格，可以有能力去祝福别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怕震动，不要怕震动。所有的震动是神说2020年我要震动什么？震动一切可被震动的，就是要震动黑暗的国度。整个黑暗的国度就是苦毒、不饶恕、仇恨、增进、残酷，这些都是黑暗的国度。所以黑暗的国度带向的就是疾病、死亡。但是神借着这个震动，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软弱、没有办法来顺服神、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这一切的拦阻除掉，好让我们可以进入渴慕神、连于神、敬拜神，恢复我们那个祭司的职分，君尊的祭司的职分。所以我好高兴这些日子我们教会聚会不但人没有减少，而且我们的祷告会人更多，整个马哈念坐满了，大家渴慕来真的被训练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开始每一个家举起手来执行祭司的职分，啊，释放更多的死亡的人 能够活过来。好，那这就是神所做的。我们最后读这一节经文就好哈。我们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那这些日子正是这样的经文要真实的成型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谦卑下来了。好，然后呢这个行公义，而且好怜悯，喜欢去怜悯别人。好，那我觉得这些日子神真的做很多洁净的工作在神的子民身上，特别是华人的五胞胎，借着这个的震动使人谦卑，谦卑的人才能够合一。所以一个家能够和好合一，最重要真的就是这个天国王的本质，谦卑，谦卑低下来，以至于我们可以合一。好，那这个就可以释放出生命，释放出自由，好，释放出勇敢，释放出爱跟怜悯。这就是神这些日子他要很快的坐在他的百姓身上。愿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在中国，愿神的国，神的光，饶恕的光，爱的光，怜悯的光，照耀在整个的神州大陆，照耀在整个的华人世界。好，真的是不借着华人，因为神命定末后的日子，在他回来之前，他是选择，他拣选华人要成为列国的祝福。那我觉得哇，借着这一波真的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一切黑暗的国度震动掉，让神的美丽从我们的身上发出，这是神这些日子所要做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欢呼这一位神，谢谢他完全的饶恕我们，使我们可以去饶恕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神国的本质，而黑暗的国度呢，就是仇恨报复。好，而且呢，这种黑暗是会传染的，所以那个病毒会传染。但是你会发现，神的美善饶恕也会传染。所以周红饶恕了他的前夫，好，真实的饶恕，结果传染到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完全的饶恕，而且跟对方所生的孩子都这么和好，然后又传染到他的这个后来娶得的妻子，这个妻子也来跟他们感激感恩，然后合一。你有没有觉得神做得好美？所有你的不幸，所有你的那个很无缘无故的平安的家被震荡，或者你的身体被一些不容易的疾病震荡，其实神是要带领你进入神国的真实的丰盛。你要不要？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